嘿，大家好，我是轩宇，欢迎大家收听本集的 podcast。 那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台大竹友会的一个学弟，他叫玉泉。那请他来今天来介绍一下说生工系到底在学什么，然后他现在在 UCLA 攻读博士班的心得。好，那就先请你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田玉泉，然后目前在 UCLA 土木系就读博士班，目前是四年级。
今天主要邀请来就想请你先分享一些大学生活跟你现在在攻读博士班的心得，所以是两个 part。 那想说前面先请你简单分享一下说台大生工系到底在学些什么，它可能修课的特色啊，或是说大部分的人在里面大概会做哪些事情这样。
其实台大生工系以前其实很多 台大人念了四年之后到毕业之后大家还不知道生工系在干嘛。其实生工系以前就是水利系，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在更早以前叫农工系，所以他们就是主要都是负责一些农业灌溉相关的渠道设计啊，那后面就变成水利，像是任何跟水相关的设计。所以其实我们的上课虽然是我们系被划分在农学院，但是我们其实上课都还是以就是工学院的这种课必修为主，当然就是会有加入一些什么流体力学啊什么之类的。那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水利相关的一个科系。那当然因为我们在系上在改系名的时候，他们就有加入一些像是比较生态相关的一些东西的专业。那所以我们也系上也有些课程是专门是做这些专业领域的研究的。那但是主轴其实还是以水利相关，像是渠道堤防的设计，或者是说可能水库，或者是未来我们拥有水量的一些相关的设计这样子。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另外一个面向的台大土木系的水利组。
哦，了解。因为其实我刚刚听你这样讲，感觉确实也蛮像土木系会做的事情啊。土木系就是在盖一些东西嘛，所以其实你们是盖任何跟水相关的一些比如水坝、水库或是水道那些东西，你们主要的工作是这样。
对，所以其实土木系就分成两部分，就是一个是结构组，结构交通它是比较就是我们传统认知到的水土木系，那后面就有一段是水利系，就是水利相关，就是跟水相关，像堤防、水库，然后河道的设计，然后还有未来的用水这样。
但是我看你们还有一个生嘛，你们还有一个生物的生，所以其实你们有一部分是在讲跟生态相关的事情是吗？
对，所以就是像是因为就是比较近代，大家会比较注重生态工程、生态工法一些设计，或是一些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跟生物他们现在互动，像生态它本身的一些发展到底会有什么一些差异性。所以我们后来就也有加入一些生态相关的，或是一些当然水质也原本就包含在里面，因为是生物环境系统工程，所以它有点像本来就包含环工的本质。
那你们在系上其实是会最后会分组的吗？还是说其实是一直大家每一种都可以一直选？还是说你们其实在大三大四会让你们分组？
其实没有到那么明确的分组，但是其实教授他们的领域会特别把它分出来。那可能就有一些特定的教授，他们是做那个环工相关的，那有些是做水利的，有些是做水文的，那是他是会有教授的分别。那课程上面选修也会有，但是其实我们没有实际上在系上有分组。
那有没有哪些课程是你觉得最特别，是专属于你们生工系的，或是说虽然是每个系都有学，但你们系在那堂课有特别的一些活动或是一些设计？
我觉得如果要讲特别的，因为很多课程以专业领域来讲，很多就是各大系都有，就是我们并没有一个非常专门，像可能电机系他们有些课程是只有他们系才有。其实我觉得我们系上蛮多的课程因为重叠到太多领域，所以可能大气系也有类似的课程，然后可能土木系也有类似的课程。但是我觉得我们系上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我们有些课会去台大的生态池采样。那是生态池包含就是如果那听众是台大人的话，就是
醉月湖算生态池吗？
对，醉月湖就是其中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汀州路，不是汀州路，突然忘记名字了，哇
周三路，
就是、
周三路，
周三路那边有一个池。
OK， 那我知道，那很多假日会有人在那边看。
对对对，会有人在那边，现在还有木栈道。然后我们就是会有一个课程，其实有两个，其中一个是必修，它叫环境化学实验，他们就是我们会去采水样，所以我们就会拿一根棍子去捞水那样子。那包含那个连作业湖都有，就是我们会跑去那个湖旁边那边捞水，然后去实验室里面做实验啊，测东西啊。那另外有个另外一个课选修更有趣的是，他们会穿那种全身的防水衣，就是半应该说半身啦、啊，半身的防水衣，然后让你可以走进去作业湖做一些东西，然后他们也有一些船可以让你进去，所以其实作业湖应该算是深空系的管辖范围内。
OK，
如果你没有看到那个课，有看到人怎么会搭船在那个作业湖上面，不知道在干嘛，那应该就是我们系上的那个选修课程在做的东西。
你们是唯一合法可以就是搭船去湖心亭的一个系？
对，算是，就是课程上面就有这样子的需求。
OK， 那你们会有什么比如说校外的实习活动吗？像比如说我常常看到比如土木系会拿一个什么量测仪在这个校园里面那个测来测去，或者说有些地质系他们会有什么地调，那你们有什么比如说去哪个地方的水库啊，或是哪个地方的河道去做调查这种事情吗？
欸，有，其实我们这应该最近几年啦、啊、教授蛮喜欢就是拓展大家对于学生对于我们系上能够做什么事情，所以就有去各个水库参观，像是石门水库、翡翠水库好像都有去过，就是可能某一堂课，他那堂课就是校外教学，就带大家去参观那样子。
所以其实你们系对台湾的那个水资源这件事情都是相对熟悉的是吗？
如果是做水质如果是做水文的话，应该是都熟悉。
那缺不缺水，或者水库要怎么盖？这个你懂吗？
缺水我们有分析过，但是这是比较就是硕班。如果是水库怎么盖的话，这跟有些跟地质，然后还有相关的调查有关系。
盖一个水库，你们的角色大概会是什么？
我们角色比较像是说，今天盖在这边，那我们可以知道它的集水范围多大，然后未来可能可以收到多少水，可以供应多少的每日供应，预计可以供应多少水量。
所以你们是比较像那种分析师，事前的分析跟这个事后的评估分析这种事情。
对啊，当然也有一些做水利，因为水利跟水文就是水怎么来啊，水利有点像水怎么流。那如果是做水利的话，有些会做坝体，或者是做一些渠道上面的设计。就说，我的堤防要盖多高，然后这边要怎么去处理，比较不容易有一些淹水或者是冲刷率这样子。
现在其实大家都蛮会考虑说，到底念这个系啊，之后的就业会怎样？那如果我纯粹在台湾念深工系，然后甚至说我念到硕班的深工所，大部分的毕业的学长姐都会去哪里就业啊？
其实我们那时候讲，就是大概分三个领域啊，到现在其实应该也都是。那这个三大领域呢，就是无外乎就是公务人员，就是高考，因为有很多这个水利单位，像水利署啊什么之类的。那这个高考，那另外一个就是顾问公司，因为有很多这种环境顾问，或者是这种主要是环境顾问，可能有些人会发包给他们要做设计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继续升学。升学就是你可能以后就是当博士、当研究员或者是教授这样子，那主要是这三条路。但是最近几年啊，我不知道这个你是不是知道，或者是大家听众知不知道
永续的议题是吗？
永续的议题，因为公司在上面，公司因为上面的一些压力或者什么，他们追求永续需要一些永续报告书。那我知道最近几年动得很厉害啊。就是很多这种金融业啊、会计业啊，他们就都有一些永续相关的业务。那我们系听说最近也是非常非常多人，就是有被招进去，因为有这样子的专业知识，就是你可以去判读说怎么样子的报表跟怎么样子的报表跟什么我们实际上用水或者什么东西可以做结合。
哦，所以你们系其实是在最近这波 ESG 风潮有受益的一个科系这样。
对，主要是跟水，因为主要是跟水相关的，所以就是有额外的一些工作机会。
其实在 台大除了这个基本的课业，我相信刚刚前面已经大家蛮熟悉说 OK 大概知道深工系是做哪些事情了。那除了在学业上的发展之外，你在大学这你有念研究所对不对？
对，我念研究所。
那大学这六年里面你都做哪些课外活动或参加哪些社团？
其实我社团没有参加很多，就除了竹友会外就没有再有正式加入社团，其他时间都在打球。
哦，那你是打什么球？
我是打棒球的，所以就是跟着系队练习，然后我那时候当队长带队这样子，其实蛮花时间的啦，因为就是带队你现在就要一直排行程之类，所以其实其余的时间大概就是自己运动之后比较少练，就硕班比较少练球，就有去健身这样。
那你们在那个大学期间拿到最好的名次是什么？
哦，冠军啊，有拿到一次冠军。
Okay. 哦，这么自然的就是冠军。
对对，有拿到一次冠军。其实我们系，在我大学那个时候，大二大三的时候，哦，系上打棒球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我们系不是一个很大的系，一届可能才四五十个，但是我们去打棒球的人还蛮多的。然后就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就是我们说外援，就是我们刚好打球一些认识，然后就。只是加入一个外援，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球队实力就大增，之后就，有这个运气拿下来冠军。
什么新生杯，还是说什么台湾深工杯？
哦，没有没有，是那个台大里面的，就是台大棒球那时候就分新生杯跟台大杯两次，然后一次是在上学期，一次在下学期。然后我记得我们拿那次是新生杯。
想问一下，你们这个系其实有一点牵扯到工程，但是又有一部分是。所谓的生物，那你们系上的男女比例大概是怎样？
男女比例大概5:1-6:1吧，也是男生多，因为毕竟是工程相关，
也是一个一堆臭男生的科系。
算是，但是没有到像电机系那么，电机系土木系那么严重，还是稍微多一点。
因为有一个生物相关，通常女生再多一点点这样。
对，这个是结果论啊，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欸、那我想问一下，是你们系的人大部分都会待在系上吗？还是说其实很多人也会转系，就可能去其他可能电资学院啊，或者是去其他地方？
有，我们大概一年会转五六个。
那你们
但是转走的这个比例有一部分是系办在控管，就是他们有规定成绩不够好不能转，所以。转走的比例有时候没有那么高，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毕竟，这个产业在台湾并不是很受欢迎，所以大家蛮多就是想要跳槽，但是在系上有控管，所以转走的人就没有那么多。
你的意思是说，就台大学校方已经有管控一个这个转系的规范，但是你们自己系上又有一个加严版这样？
对。可能说你成绩必须要前 25% 你才可以转系这样子，这就很尴尬，就是你成绩前 25% 你通常都是对这个科系比较有兴趣的人，你才花这么多时间去念，那这些人想要转系那就更少，所以到时候只是一年转走的人就没有想象中。
除了刚刚说的社团啊跟那个系上的事情之外，你还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在就学的这六年里面发生的，就你到现在每次讲到大学生活你永远都会提出来的事情。
欸、其实我觉得很多、欸、我觉得竹友会就是其中一个 很莫名其妙，就是莫名其妙从我大一的时候，那个时候办第一次竹友之地，然后就突然就是造成，因为那个时候台大还非常，我不知道现在台大还疯不疯之夜，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很疯，然后就是大家很多人都会去看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第一届竹友之夜，哇，就是那个大家就名声很好，然后我们又办了第二届第三届这样子，然后我之后跟我们大家讲，就是哇，大家说哇真的假的，那竹友原来只有之前那个时候在一起，虽然现在好像也没有，然后那阵子我们办竹友会相关的一些活动，我们有几个人就是那脑袋是很莫名其妙还是怎样，似乎是我们掀起了这个在所有文宣上面的那个长文潮，就是有几个人就是他们特别喜欢写在文宣或者是宣传的时候写非常长的文章，然后其实超级超级北七超级莫名其妙的文章，然后文宣，然后造成好像为接下来的五年的那个各大活动 社团的文宣都变成长文白烂版。
哦，你说在 Facebook 上面的那种粉专宣传的文宣？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我大一刚进去的时候不是这样子，但是我到大三大四的时候，哇，怎么全部都变这样子？然后就是有时候会特别，就是大家还在传来看说，哇，这只有个北七的什么之类的。
大一大二的时候，我也参加蛮多组委会的活动的，那时候确实好像那时候校友会大家都玩得蛮认真的，但是我记得好像我前阵子有听到好像组委会其实有一阵子已经倒掉了，是不是？
哦，已经散过一次会了。这个我有听过，因为我们系上有一个另外一个组委会的会长，他说他的下下届好像就散会，就人太少。后面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办，就是因为毕竟地区友会有点像是入学的时候一个有点像是门面啊，就是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台大附近新竹人介绍那个台大附近的环境。所以我不知道之后有没有再继续，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有一阵子是。各大活动都没有继续办，然后会长好像也找不到人来当。
那我觉得这应该是因为就是说现在资讯已经比较发达，直接上网找都可以。因为其实当初我觉得组委会好像蛮重要，这种校友会，因为从这新竹上来，其实有些事情是真的不知道。那时候其实学长姐是真的会教你说要做什么事情啊，然后去哪里什么买脚踏车啊，干嘛干嘛的。但现在可能真的已经不需要了。
对啊，所以。就是慢慢有一些性质比较缺一点，然后就没有，就是时代的演进。
这边在问那个跟大学相关的这个最后一个 topic 啊，就是说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在学校里面就几个学分嘛，我们这个正常的课业当然要顾，那社团要顾，那社团基本上就是校队系队跟这个组友会。那恋爱的部分，你在大学有没有什么就是心动的时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心动时刻到底是指？什么样子的心动，就是
遇到一个大学第一个遇到一个你喜欢女生，然后你就去展开你的追求行动，然后后来就是成功。那有可能是你就是曾经就是第一个你努力想要认真追求的女生的过程，这都可以。或是其实有什么学妹曾经对你告白这种事情？
没有，
完全没有。
应该就是蛮晚才交往，所以其实，在前半部。可以算是没有什么这种就是爱情学分这类的东西吧。那一直到后面就是一次俗称的恋爱巴士升多盖。
喂，你是在升多盖真的把到没的人？
也不是在那个期间，就是有认识的人，然后之后交往。
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特别有什么特别的互动，纯粹就是认识，是在回来课程回来之后，后面慢慢聊天，然后才在一起的。
对，比较像是回来之后，这可能。在升中盖期间就还好
，OK。所以其实你是觉得说，大家去修这个课，就是主要是扩展这个交友圈。
我觉得扩展交友圈比较常见，没有没有没有比较没有那种，就是带着那么强烈的意念进去，那感觉有点诡异。
那先从最前面讲，就是你当初去这个抽升多盖这堂课，当初的想法难道也不是？这么强烈的意愿吗？
不是啊，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就觉得啊，大学着重在课业上面或者是什么，就没什么异性缘，应该不会，就是大家都很推说这个升多盖可以去台大的那个台大的森林，那个叫台大的什么实验林里面玩，哦，很不错。我想说哦，那可以去体验一下这样子，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去选，然后而且我是初选就选到。
OK， 老天爷就是要给你去体验看看而已。
对对对对对，对，就认识了当时的， okay. 就是当时那一任。
回来之后，你有做什么行动吗？因为我知道，其实包含我自己以前就是在学校刚开始的时候，一定都会说约大家去什么期末考，又去总图念书，两个在那边念书，然后念完书可能就待一整天干嘛？那你当初是如何慢慢开始的？你有做什么特别的行动吗？
嗯，特别行动。没有念书，我不需要讲，真的没有念书，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大四，大四、
哦、已经没有课要，没有课要准备了。
对，就是通识或是什么之类的，那所以比较像是他可能有上一些课，然后就是事后去吃饭那样子。他可能去上有些比较晚一点的课，上到六点七点，然后我们再一起去吃饭啊，然后约会。
觉得你哪一招才顺利打动他的？还是其实他追你的？
我不知道哎、欸，没有，是没有到他追我，但是哎呦，我不知道哎、欸，感动时刻，我觉得我不浪，
可能
可能就是
你有教他水文学吗？
没有，但是这个比较像是之后出去玩，因为在台湾如果出去玩的话，都是在山里面玩，那真的就是蛮常会有这种 就是职业病上升的这种感觉。
哦，展现你专业的一面。
我觉
那
得比
你
较
约
像是，
会一定都跑去水库啊？你去水库就是你的主场啊！
没有，因为我那个时候当兵也在水库，也在
你
石门
看，
水库。
要屌，就是专门就是整个水库就是你的主场嘛，就是在水库就是可以发挥到你所有的能力。
对，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是在石门水库嘛，我在石门水库当替代役，然后替代役进去石门水库里面是不用付钱，正常人可能一台车可能要付40-50块那样。那、啊、我们就是直接摩托车撸进去就可以，就可以直接进去，然后我们就去上面晃那样。
去石门水库，有什么特别的秘境吗？我知道以前我们小时候，我的亲戚会去石门水库吃活鱼啦。那你在石门水库的时候有什么秘境吗？
其实没什么秘境诶，因为石门水库能够观景的点就只有那一些，就是它的那个溢洪道，然后它的坝体本身，你可以在上面走嘛，或者是它有一个。石门水库的环湖的公路，其实主要就是这些。但是环湖公路我觉得还不错，因为有些他们会有，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下面有些可能以前的港口，算讲广港口有点怪，就是放船的地方，就是可能某些湖面在上面可以放船，然后你就可以直接骑摩托车下去，然后在海边可以看到它以前的一些构造吧。而且石门水库它也有一个。就是搭船可以去，游石门水库，因为它可以搭船到某一个里面的点，还是里面的孤立的岛那样子，那里面还有住人，所以是有一个这种观光行程，其实都还不错，因为毕竟水库就是一个，水土保持规范的地方，所以开发一定比较少，然后就这个自然环境算是不错。
OK，了解。所以其实你是蛮是真的有学以致用的一个人。
没有，这是学的比较太生活化，才可以这样子。
OK，好，那我觉得第一段闲聊差不多就到这边。那我们今天要进入今天的主题。那今天其实邀请玉泉来，就是想要请他来分享一下，这段期间在美国攻读这个 PhD 的心得。那就先请玉泉先简单介绍说你现在在攻读怎样的 program。
好，我现在其实是在那个 UCLA，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是讲全名，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比较听不懂还是什么？台湾应该
应该
讲
不会啊
UCLA，大家都听得懂。
，UCL 大概又听了，我觉得。
对，那我现在在念，因为刚刚有前面有讲到嘛，其实我们是比较有在土被包在土木系里面，所以在这边是念土木系的 PhD，然后现在是第4年。
一般大概是要念几年啊？
其实以我们 program 来讲，大概是4到6年。我的教授比较稳定是4到5，所以就是也是要看教授啊，但是大多数都在这个范围以内。
了解，那因为你在读 PhD 嘛，那一定会有一个论文，可不可以请你用这种3分钟最简易的方式，让这个一般非理工科系的人了解说你到底在研究什么东西？
啊，这个没有特别练过，让我思考一下。
好想
啊，
思考一下，对吧？
不是思考啊，就是可能会讲比较不通顺。其实我现在在做，因为我们教授比较是偏向做卫星遥测的专业。那卫星遥测就应用在水文上面，所以就是可能一些降雨的一些侦测啊，或者一些种植啊、蒸发散，就是水的蒸发散的这种研究。那我自己个人研究是现在是在用这种卫星的一些资料，或者一些别人的一些。降雨的一些产品，去跟我们现在有的天气预报、季常期预报去做比对，那包含在比对上面说它的预报到底准不准啊，或者是一些它预报的形态到底对不对啊，或者是像是他们可能有些人会不只会用预报，就是这种气候模式的预报，可能也会用一些。我们常听到一些气候指标，像是什么渗音啊、什么之类的一些指标去做预报，那这样子中间的表现差异到底是什么？那到底哪一个比较好？那我现在主要做的研究是这个。
所以你是需要去做，比如说 任何的 programming 的吗？还是你只是做后端的，就是分析？还是说你需要建立什么任何模型干嘛的？
目前都还是在分析，还没有到建立模型。但是因为，他们这些资料基本上 都得特别用，就是程式语言去读，没办法用我们常见的那种套件软体可以这样点开来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我所有的作业，因为我刚刚听到这样子，其实我是不需要去做实验的，我基本上是下载别人的资料开始进行分析这样子。所以我的东西还是 coding 的成分很重，
在跟降雨相关的一个研究，然后就看说比如说现在的预测系统跟实际状况到底差异多大，然后你会去找他们差异的原因这样。
讲原因可能有点太难，因为就原因有点像是模式本身啊，模式本身的话可能是大气系他们在跑一个就是气候模式的时候 会去探讨的，那我们比较探讨就是说在怎么样子的状况下他们可能会有怎么样子的表现，可能是干季表现比较好，或者是某些地区它就是哪些模式会表现比较好这样子。
哦，了解，就是很在应用端的。
对，主要是在后面应用端，那可能最后面更会接到说，如果有一些人他可能水库操作，他想要知道这样子到底够不够用，能不能用，这样子的预报到底准不准，那我们可能可以给他一些利用一些指标告诉他说这样子是 OK 或者这样子不 OK 的这样子。
现在已经在 UCLA 念了四年嘛，那你觉得跟
第四年
让你来比较，就是你有在台湾念过研究所，然后有在 UCLA 现在就攻读博士吧，你觉得两边差异最大是什么？不管是课程啊，还是说那边的人还是老师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差异没有想象这么大，如果你在跟在台湾念硕士班来讲，因为其实台湾念硕士要写论文嘛，那美国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或者是你就知道，很多人修硕士是不需要写论文，他们就是上一些课就可以拿到学位，但是博士不可能嘛，所以博士这样的阶段其实跟台湾你要写硕士写论文有一点相似，就是你有些你要去找些议题啊，然后自己去做研究，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很像。那上课的部分我觉得大家就是比较更自由奔放一点，当然有考试也是有，但是我觉得做报告的比重比台湾还要更多，所以在报告上面跟怎么人跟人讨论研究讨论，然后分工，然后去产出一个最后的期末报告，我觉得这个跟在台湾差距比较大。 我那个时候在台湾做蛮多这种硕班的期末报告啊，很多都自己来，但在这边很不喜欢自己来，除非是那种非常有点像非常专一的这种报告，他希望你自己来。但是如果是比较像是讨论型的，他非常不喜欢你自己来，他希望你多一点人讨论，多一点人去做一些东西。那这个东西可能就跟台湾比较不一样。但是我其实有一点我真的必须要说的是，就是大家不要觉得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念书就很厉害什么的。在我这三年的经验来讲，我觉得台湾的学生素质绝对不会比美国差。这个
他们也很多很混的，是不是？
他们也很多很混的，而且有些就是你会觉得，就是你怎么可以录取？你怎么可以变成为就是 UCLA 的硕士生或者博士生？就是有一些基本技能，你觉得他应该要有，但是他没有。像是我，因为我有当助教，我就有遇到一个学生是，他不会用 Excel 去算东西。他是工程学院的学生，他不会用 Excel 去算东西啊，然后他就问了一些非常非常基础的，然后还感觉好像就说，哎，我不会应该是很正常。而且这个我觉得美国差距蛮大，就是他们会很有自信，就是说，哦，我这个我就是不会。那台湾可能说不会，哦，我在学。他们有些人真的说，哦，我不会就是不会，那是怎样子。你可以说是比较有自信，但是如果在真的能力比较缺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已经能力缺乏了还这样子，就会有这样子的突兀感。但是这样子的能力啊，就像是做报告，你可能需要有一些最基本的程式应用，像是怎么用 Excel， 怎么用 PowerPoint 把它弄好一点，或是里面有一些功能，在台湾觉得是理所当然，在美国有很多人不是。以平均来讲，如果你单纯做事情的这个水平，我觉得台湾 学生并不会比美国学生还要来的差，但是美国他们更自由奔放，他们更 懂得怎么去讨论东西，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大家来到美国是会有感觉到的一个差
异。了解，就是说之前其实我有听过，就是说其实美国的同学或是美国人比较容易比较会表达自己，然后他们可能比较会就是夸大自己的能力，是吗？
也不想夸大了，他们就是会讲得很满，他做过什么会讲得很满，没有到。有些人会，当然有可能有超过，但是 我身边人应该是没有。但是他们在台湾可能就觉得说，哦，我这个东西做得不够好，我可能就会讲少一点。他们就是呢，我不管我做得够不够好，我有做过，我就是说我有。
只要是我做的，我就很有自信的把它讲出来，不管结果怎样，这样。
对，不管，而且不管是大或小，他就会讲。
了解了，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不是因为说，其实像台湾的学生，假设要去念书，他可能本身就是要比较好的能力，或者他可能要考比较好的分数啊，才有办法过去。但是是不是比如说像UCLA 在那边，在对当地的学生其实要求没相对那么高，这样？
有可能有。这个我必须要讲，因为 UCLA 毕竟是一个公立学校，他拥有这个必须要扶植当地人的这种的一个使命存在，所以加州人可能申请会比较更容易上。那其他州跟国际生去比的话，那我就不是很确定。那对啊，其实的确会看到有一些就是他们可能分享一些成绩的时候，可能其他的国际生都是什么，都是有一些什么 title 啊，或者是国内最高学府啊，但是可能在那边，可能加州是一个什么社区大学，他就进来，当然不代表他就是能力不好，但是的确门槛会比较稍微低一点。
了解，那以你这个就是土木环境工程这种 program， 它的学生 来自国家的比例大概是怎么组成啊？以你现在 这几年的比例，
这几年的话，其实博士前几年是有统计的，我记得我入学的那一年还是入学前一年，有 10% 的美国人， 90% 的国际生，所以美国人其实不太喜欢念博士。
OK，
那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领域啦。那硕士生的话就是没有什么统计数据，我记就是以个人的经验来讲，美国人就是更多一点的，可能占到 50%、60%，但是也是会有其他像是各地的国际生组成其他这样子。
有提到说其实你这个博班的组成台湾人只有你对不对？
对，台湾人只有我。
华人的话就是大陆人就不多吗？还是其实很多？
我们系，因为我认识的我们系的没有到特别多，我知道就三四个就是中国人，那其他国际生在我们系上其他国际生的比例不比华人少，就是其他加起来会比华人还多，就是不像大家想象的说，华人会占很多，就是国际生的比例超过一半，或是60%、70%。我们系都是还好，就是蛮多来自各地啊，印度、墨西哥啊，之前还有孟加拉，对，都有，也有什么韩国人也都有。
UCLA 那边它的环境啊，气候那边大概是怎样？就是在学校，不管是校园还是说那个加州那边，
你说气候还是学校的氛围？
第一个是那个加州的整个环境啊，包含气候跟环境，然后另外就是说在那个学校里面它的氛围大概是怎样。
其实加州的环境是特别特别的好，现在录影时间是8月，台湾可能要么就是台风来，要么就是一直下，要么就是下暴，要么就是热得要死。在我们这边，因为我们学校在海边，真的要热起来，白天也才30度。对，那除非是热浪啊，
有很大的海风是不是？
不是海风，就是海会调节那个温度。
Oh, OK OK，
还不到海风，还没有到那么紧，但是就是会差蛮多。因为热浪来的时候，当然还是热，但是前阵子热浪有一波热浪，但是我们学校这边就没有特别热。当然白天出去还是会很晒，就是白天出去可能你被晒一晒，你就会觉得皮肤发烫什么之类的，但你只要到阴影底下的时候就是凉爽的感觉。那平均气温白天大概就30度、啊、晚上都还会低于20度这样子。那如果你加州再往内陆一点点，会比较像沙漠，那就稍微热一点，但是基本上还是以比较干燥的天气为主。 其实整个加州都是，所以加州别人说气候宜人，人口最多，这个不是说假的，因为就是气候的确是数一数二好的地方，然后又海边的话又不会太热。那以我们学校来讲的话，其实 UCLA 算是一个历史蛮悠久的学校，比较会是大家想象中的这种大学城的感觉，就是里面的蛮多系馆啊，然后体育场啊，什么东西都有，甚至因为 UCLA 学校大，你要有文学院、理工学院、法商学院，哦，里面也都全部都有，所以各式各样的人走在里面，就我们就是想象中美国大学，就是一个大学，不像大学城啊，因为 LA 它本来就是很大城市，不像但是它的这个整个校园里面就是有那种美式大学的感觉。但是 UCLA 又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点，是 UCLA 它的地形很崎岖，所以常常上上下下。那这点可能就如果我们传统想象中美式大学，如果是一个很平坦的这个很平坦的一个平面的话，我们学校就不是，就是要上上下下。我们像是我现在在那条栋大楼，我的入口是五楼，因为另外一边可以接到一楼下去，就是它有一个高度差，这样直接拉起来，就这一点比较奇怪，但是算是蛮典型大家认知的美式大学。哦，观众钱多了，因为前阵子我爸妈才来拜访我一个月。其实离以加州来讲，学校附近LA 算是一个美术圣地，因为你又旁边有好莱坞嘛，然后又有很多很多片场，然后你又有你的那个市区，你又有各式就是三个职业队，三个四个三应该有四个职业队，所以娱乐啊美术相关的东西非常多，也有很多博物馆，甚至很多博物馆是免费参观的，就是你只要上网去登记你就可以进去，所以这个是以 LA 自己本身。那我自己在这边久了，我是觉得 LA 的这种历史，因为像是历史人文的这种景点不多，可能是因为它是一个发展蛮快速的城市，它没有什么，它历史比较没有那么久，但是其实往附近开都有蛮多国家公园可以去，在美国这边开两三个小时算近嘛，你开两三个小时你就有至少有三个国家公园可以去，所以以跟自然环境相接的距离也不远，甚至很多在这边的人冬天都会去滑雪，就是开个两个小时到山上去滑雪这样，虽然它是在一个比较南边的地方。 LA 还有一个另外好处，就是非常非常多华人，主要华人食物不缺，有思乡病的话，就想要吃就是亚洲食物的话，在这边是不会有任何问题。
OK， 所以听起来 UCLA 确实是一个蛮适合生活跟留学的地方，
唯一缺点就是贵啊。
OK， 那问一下，那你一般人去那边生活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
房租的话，我们当然就是讲，我们讲的是我们的房租，所以就是一次就是签一年的这种。如果你是自己拥有一个卫浴跟一个房间，就是卧室跟卫浴的话，然后可能跟别人一起分，可能两个人分，就是两卧室两卫浴，然后有个客厅这样。以我这个区段，如果不是学校宿舍，大概要到两个人加起来要3500，所以一个人大概要1700到1800美金，所以换算成台币大概是55000
一个月，
一个月55000，
这好贵哦。
所以其实这边的房租非常贵，而且这个就是你要找到更贵的，在这附近一定都还是找得到，就是房价，这边的房价非常可怕。然后在吃的上面也是蛮麻烦，就是这边的伙食费越来越提升，就是常常在外面吃一顿比较简单的可能都要25块，那台币大概就是750，
但这太贵了吧，就是 一般很简单的那种麦当劳就要那么贵吗？
素食当然 素食更便宜。
OK， 你说一般的那种便当之类的，
便当可能没有还没有到，我说25是那种进去餐厅里面吃点一道菜，然后需要付小费的那种。
但是
如果是一个便当的话，可能15块。 那十五块就
加州是最贵的吗？因为我之前看一些 YouTube 的影片，是不是西雅图？西雅图跟加州哪里贵？
差不多。要看城市，就是洛杉矶的话跟西雅图差不多。那更贵的地方是纽约、旧金山 （San Francisco）、旧金山，这两个地方可能比我们这里还贵，但是我们这里应该算是全美数一数二贵的了。
那我就想岔一提啊，就是其实前阵子我看了一个网络的一个影片啊，然后他就是讲说现在美国有一些政策，然后好像导致一些美国的这种抢劫案变很多。就是说现在是不是加州有个法案说我抢劫的钱低于一个数值就不算犯罪，然后导致抢劫案变很多，这是真的吗？想要跟你求证一下。
有这件事情发生在旧金山。
OK。
旧金山不知道是，我不知道这个是区域性的法律还是整个加州的法律，然后就导致旧金山现在的市区，治安变得非常的差，
大家都可以去拿东西，只要拿到一个价钱之下就不会被判刑这样。
也不是要到大家都可以去拿啦，就是你做这件事情所造成的损失，你当时也不会知道，所以正常人还是不会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这就造成了你犯罪的人。如果你原本就是罪，原本就是在做这些可能是偷窃抢劫或者是敲别人车窗拿里面东西的人，这种人他就更难被抓。这整件事情导致旧金山市区治安变差，这个是真的，也有慢慢往外扩的趋势。因为我们有些朋友他们是住在湾区嘛，就是旧金山他就是在湾区的中间就是靠最靠湾的那个地方，那里面有一大块整个湾区，就是 San Francisco 旧金山湾的这个沿岸。听说在这个沿岸的西南端这边，慢慢也有这个治安比较差的状况。
你在念书那边是目前完全是没有影响的？
哦，我们这边算是 CUCLA 这边算是豪宅区，就是我们俗称白人区啊，就是比较贵一点的区域，这边治安算是整个 LA 里面数一数二好的地方，所以是运气很好。这边不太会发生这些事情。像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些新生来，他们就问说啊，这边治安会不会不好？其实学校附近，你十点走在外，晚上十点走在外面都没什么问题。对，所以这附近算是运气好啊，就是这附近不会有什么这类的问题，这样子。
感谢你对我们这个新闻的这个澄清，让大家可以更确认这个新闻的真实性。
是真的。
那就想再回到我们这个主题，就是说，那你现在攻土木与环境工程的 PhD， 那念完之后，你是打算在当地求职吗？那如果是的话，大部分念完这个 PhD 的毕业生，他们会去做哪样类型的工作？
这个其实分别 就多了。其实刚刚在讲前半部，台大会做公职、做研究或者是做业界，就是顾问公司。其实在这边其实大家也是这样分啦、啊。当然公职我们外籍生是不太能够考虑的。那在研究上面，你可能就是很多人会去做研究人员。但是美国这边研究人员他们出路更广，因为他们有研究单位可以去，他们研究单位非常的多。那跟台湾相比，台湾的研究单位稍微少了一点，台湾比较多就是你要去找教授缺这样子。但是这边除了教授以外，有很多研究单位会找人，然后甚至有一些比较大型的企业，他们也会特别想要找一些博士去做他们的研发端的一些工作。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就业的一个路线，那就是研究路线。另外讲，当然就是你如果到顾问业，你就是从事这个顾问业里面，就是公司啊，就是产业里面，从事一些产业他们里面需要的东西。像是就我所知啦，因为我是做遥测，这个卫星遥测的这个部分，就有一些美国专门的公司去处理资料，他们可能就需要一些相关的一些专业人才。那这个跟前面那个研发就可能有点不太一样，比较像是说这个人进来就是领导，有点像是进来当做一个领导者的角度去带领他们的案子要怎么去执行。他们有时候也会希望博士去执行这件事情。所以相对来讲，在美国的博士出路会比台湾还要再广阔一点点。
了解，所以你之后也是会打算朝去业界发展吗？还是其实你会想去研究机构？
嗯，其实我现在还在考虑这件事情，因为毕竟就是现在毕业来的有点太快，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没有还没有考虑清楚。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是比较偏好就是在前往业界这条路。那业界的话，当然台湾就自己就业市场太小嘛，所以你几乎就是只能选择在美国。但是因为毕竟就是还没有开始找，所以有可能我也不知道接下来到底就是状况怎样，但是应该是比较会朝向业界这条。
那其实刚刚前面听了很多，不管是在台湾的深工系，还是说你现在在攻读这个土木与环境工程的这个博班，那如果有其他学弟妹，他可能也是念深工系，或是他是念土木系的，那他想要去念这个 PhD 的话，你觉得有什么条件他可以先审视一下自己吗？或者说他应该要确认说自己有哪些条件符合之后，才建议他说来推这个 program？
其实这比较倾向在为什么要念博班这件事情比较有大比较大的差别。博士班是一个蛮专门的一个学程，它不再像是以前的可能我们念硕士为了找工作而念的一个 program。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谁不管是谁要念土木系，或者是你想要进入到博士，你想要应该要思考，就是我念这个博士对我未来的职涯有什么样子的改变是我喜欢，可能是工作性质上面改变，可能你比较喜欢更研究尖端科技或者是尖端的知识，你去追求博士那就非常的适合。其实在选 program 的时候，虽然都是土木系，各 学校各大的土木系研究领域会比较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在博班里面的重点是找老师，老师要找对，要找到你想要的研究方向，我觉得这点会比较重要。反而学校的话就是另外一个参考，就是可能你都想要申请比较好的学校，但是这几个学校可能老师有做一些不一样的方向，你觉得你符合的然后再去丢，而不是说哎，我想要 UCLA 就是念 UCLA、就是、老师的部分在博班上面会影响会更重。
OK， 所以就是如果想要念博班，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先确定说你为什么要念，这个是一个大家都会问的问题，然后再就是说看你要做那个领域那个老师是不是有在那样的学校或是有提供那样的机会这样。
对对对，其实机会也是有，因为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这个，如果有经验的话你会像他说你申请前去寄信给老师搞不好会留一些比较好的印象。当然我个人经验我没有说寄信然后可能就会有比较好的印象，我个人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我有遇到的是我寄信过那个老师，老师跟我讲说如果你要找我的话不要申请，因为我没有要收人，老师直接回信这样跟你讲。那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就有一些取舍，就是说啊，那这个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它舍弃掉，因为即便进去了我也没有这个老师可以选，那这个是就一个考虑的方向。
人就是他可以得到一些资讯让你去选择啊。
嗯，对。
好，那我觉得今天其实你分享了蛮多这个跟学校学术相关的一些事情，那当然还有牵扯到后面这个之后的职业发展，虽然你还没有正式的投入这个美国职场，但我觉得还是提供蛮多有用的资讯来给后面可能想要从事相关领域的这个学弟妹。好，那今天就很谢谢你参加这次的访问啊，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拜拜。